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民数记十三章，就是旧约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就是延续最有名的圣经历史，在以色列人随着他的领袖摩西出埃及进到这个旷野地之后，他们准备要进去哪里？他们不是要去沙漠，不是要去那里定居，是要去进到那个他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要赐给这一些以色列当时唯一被神所拣选的这个百姓，要赐给他们一个所谓的美地，一个是给他们居住的最终的产业应许地，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能够生产丰富，供应源源不断，真的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家的意思。就像每一个人流落街头久了，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家，有一个安定，就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让他们在这个以色列为奴那么多年，在400年之后，带领他们，拯救他们，向他们显现上帝不是在天上的上帝，是从天上下来，与他们一起同在，带领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领他们过红海，进到这个旷野，准备预备他们，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相当丰富的一个物产丰富的一块很好的土地，对不对？听起来就是这样子。但是这当中，像我们刚刚读了这个经文当中呢，变成有两派的人，有两种想法。你看，我们都是同样一群在这里经历了上帝的这个大能大力，我们也看过他的神迹奇事。不管你信跟不信，你走过红海的那一刹那，海向两边分成两边，成为干地，让我们众人可以走过去那一刹那，我相信你的眼睛都张得铁亮的，对不对？可是一进到那里，开始面临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待会儿吃什么？等一下结束了，午餐吃什么？崇拜完以后，牧师，那我们吃什么？然后呢，晚上我们去哪里洗澡？100多万人在那个沙漠里面，连那个铁皮屋来遮起来准备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没有水，哪里换衣服？去洗衣服，明天早餐谁做呢？那有黄金没用啊，去哪里找电？沙漠没电，所有的问题都来了。那你的上帝呢？没路的时候不是为你开路了，都忘了吗？才昨天的事而已啊。人是健忘的，上帝的大能只在你期待的时候他出现，他如果你期待的时候他不出现的时候，他就不是你心目中的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上帝是，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有一种灯叫做阿拉丁神灯，哇，出来就冒烟出来，他就说，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意思其实在这一个有非常知名的这个哲学家鲁易斯，他常常说呢，他说什么？他说其实人心里面所期待的上帝是什么？他说人心里面所期待的上帝呢，与其说上帝，不如说呢是天上的爷爷。天上的爷爷跟我们地上的爷爷比较接近，爷爷对孙子最好，对不对？哇，做什么都很可爱，捣蛋也很可爱。父母气死了，要抓来打他，不行啊，这是我的宝贝，你不要打他。小孩子都这样，小孩子多小，国中高中的都还小孩子都这样，那是结婚了也都还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倒不如说天，我们祷告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倒不如说在天上，他说呢，倒不如说在天上的祖父，在天上的爷爷。因为呢，爷爷呢喜欢看到他的孙子年轻人怎样开开心心的，只要开心就好，大家斗得过得都很开心，那就很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心里面所期待的呢，比较是属于这样子的，有仁慈、有爱的这样的一个 天上的爷爷呢，可能对这样的要求期待大过于在天上的上帝。因为我们一讲到天上的上帝，讲到神，就会想到很多责任，哇，可能要叫我背这个背那个啊。我们讲到天上的神，我们就想到，哦，我的要求我们要很圣洁啊，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甚至有人觉得当了基督徒以后就丧失了很多乐趣，就好像很多事都不能做了。在这当中他就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亲生的孩子，他就会被要求比较多，被父母要求期待比较多，也会比较受管教。所以当他不好的时候，你会去想办法去帮助他，然后让他可以呢能够改变，然后帮助他能够走上正路。所以有时候你会管教是基于爱的原因，但是你对于旁边的那个邻居的小孩，甚至外面的孩子呢，你可以有仁慈去看他，但是一旦他不行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他，因为他毕竟不是你的孩子，所以你没有那个责任义务，所以差别就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他常常提到的，也是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经文里面的，其实这个经文的主轴从圣经整本书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只有一个字，就是要让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谈很多有关于神，我有关于神做过了什么事什么事，但是我们不见得会认识这个神，甚至我们会想要认识这个神。所以提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刚刚说到这个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在众说纷纭还有很多的这个冲突要待解决的时候，一大堆人，在100万多的人在这个旷野要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冲突有多大，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我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被满足，需要被解决，还有呢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同，那这样的一个日子怎么样下去呢？怎么样去看到那个所谓刚刚曾经施行神迹奇事带领我们这一些人出埃及的这一位神，把我们带来这里之后呢，他还真的会继续照顾我们吗？还继续会跟我们同在吗？就成为每一个人当时参与在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什么，他们的这一个冲突，他们信心开始受到动摇跟挑战，乃至于他们想要成为自己，让他自己成为神，所以才会有刚刚那一段对话。所以在这个信心受到挑战的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或是想要认识这位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会不会因为这个信仰觉得哇，觉得会兴奋，觉得会好像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个好朋友，好像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地方，或是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餐厅，这样子那种喜悦感想要来跟人家分享。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神。当我们慢慢认识他的时候，今天所有的一切的敬拜，所有一切在教会的活动，你就会领受比别人更深更远的那一种获得。所以提到这个经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呢在工作的时候，这个领导常常提到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蛮不错的。你们都知道蚱蜢嘛，对不对？蚱蜢 ，Harper， 蚱蜢知道吗？那个它的后两只后腿呢是最具力量的，我们说弹簧腿吧，就是它后面两。可是呢，人家做过一个实验，你把那个蚱蜢拿来呢，放在这里，然后用一个比较高的透明的玻璃给它罩住了，大概这么高，它刚开始会跳，跳很高。可是呢，有几天的时候，忽然跳高的时候去撞到这个上面这个透明的玻璃呀，它头会痛。所以呢，这个 弹跳弹跳弹跳的是本能嘛，可是呢他被那个上面这个玻璃罩呢罩住了，当然被头打到之后呢，他下次就不会跳那么高了，对不对？因为他如果再跳，他每次会打到，他会警觉的。所以做实验的人把这个这么高的玻璃盒拿到，然后换一个比较矮一点的罩在这里。然后过几天呢，你又发现呢，诶，他跳跳跳跳，本来觉得可以的，奇怪，什么连跳这么低也撞到了。然后他就呢，稍微呢，开始会慢慢的蹲低一点。再过几个礼拜呢，那个实验的人又把这个拿掉了，又换一个更低的，然后照在这里，然后这一只蚱蜢呢，早上起来又开始跳了，结果说，嘿，奇怪了，连这样也撞到了。所以呢，从第八个礼拜之后呢，他们又把它放掉了之后呢，把原来的那一个最高的第一次放的那个盒子呢，拿来照在这上面，这么高，照在这里。你就从那个第八个礼拜开始就发现那一只蚱蜢呢再也不跳了。它用爬的你知道吗？它开始用爬的。蚱蜢如果不跳还叫蚱蜢吗？对不对？它已经失去了本能。那个叫做不会跳的蚱蜢。人本身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说圣经是一个周而复始提醒我们，有一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讲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跟长得跟上帝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照那个形象的外貌来造我们的。那人家如果跟你说你跟哪一个伟人长得一模一样，这是一个殊荣，对不对？更何况我们是长得跟上帝一样的这个外形，那岂不是一个殊荣吗？而且我们说，凡相信主的，成为神的儿女，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今天如果是皇家贵族的后代，你走路都有风啊，对不对？你搞不好你走来教会，教会的人可能要排用那个红地毯滚到外面等你来，因为你是皇室的什么后代啊。后代就好了，不要说直接的哦，王子、王公贵族啊。可是我们如果照圣经所讲的，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血缘关系，跟上帝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只有皇室，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属天的，还不是属地的。所以在我们的身份上，我们不仅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我们是有这样殊荣，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被这样被称为的。而且我们最大的倚靠是谁？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倚靠，他是我们的上帝，他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我总不丢弃你。可是纵使因为这样子，在这一些日积月累，人在世上的每一天呢，我们就开始觉得被这一些每一天的生活琐事的一天又一天的，我们就把这一些荣耀的都丢弃了，忘记了。我们觉得这一些没有用啊，好像你从中国带一些，当时要来移民的时候，要来住美国的时候，你可能带了很多，不管什么锅碗瓢盆什么，说好笑一点，你知道吗？我们家有一次我就在家里发现，我们那时候搬家带来很多的东西嘛，对不对？你打包碗张开又很多，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厨房，我发现一只红色的那个才几块钱的那个削那个那么就削皮的瓜，那你知道吗？你削什么啊？反正你削什么水果皮，那一只以前在菜市场买的，他们还小的时候，我想说，我有一天问我太太说：“天哪，我们连这一只都带来了。”带那个来干什么？该带的不带，不该带的什么都来了。你最小件的那个，这不是两块钱的、五块钱的，那一只都还在。哇，那个十几二十年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呢，慢慢的忘记了，忘记什么？忘记了我们最原本的我们自己。我们被生活的琐事呢，好像呢，那个周阿姨回去北京，她发现那个空气的污染很重，因为车子越来越多。好，每个人呢，再也越看呢越不清楚了哈。 这个街景呢越来越模糊了。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要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一次又一次的透过上帝的话呢告诉我们，就像把那个模糊的镜子呢，长满灰尘的镜子擦干净，擦干净之后我们才会真实的看到我们自己，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回复我们原本的荣美，你就是会看清楚你自己。原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成为神的儿女的荣耀跟盼望，跟我们最大的跟别人的不同在哪里，因为我们有上帝成为我们的依靠。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是谁把神变小了，是神吗？还是是旁边的人呢？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的三点，第一点，我是谁？我是谁？要知道我是谁。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神是谁。第三点，要知道他们是谁。这一个是从这个，我上次有讲到，我一个老师叫做爱德华·威尔契，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说：“你觉得我怎样？”你觉得我怎样？他里面提到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部分，他就是说人呢，人的相信就是两种而已，要不嘛就相信你自己，相信别人，要不嘛就相信神，就这两种。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所有这一些呢，大部分都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回归到最终呢，还是相信自己比较多，还是在意自己比较多，还是看重自己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小时候也是，就是你看你父母生小孩出来的时候，就是看看小孩子有没有可爱，对不对啊，可不可爱。然后你在念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关心你的学业成绩啊，今年的成绩好不好，我们关心孩子长得可不可爱，漂不漂亮，我们关心我们的学业，我们也会在意我们呢最近是不是又老了，就照镜子的时候觉得最近怎么觉得好像那个皱纹又多了，我说怎么连手上都有斑了，我们开始会注意。我们也会在意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会在意很多的事情，甚至连我们的体重我们都会在意。为什么我们会在意这一些？我们在意这一些，其实不外乎后来还是怎样，还是怕我们呢没有被人家接受，成绩不好，人家觉得我们不是跟他一群的。我们如果就是说我们不够，可能我们身份地位不够显赫，怕人家会看不起我们，对不对？所以你最终在意的还是自己，还是怕人比较多。我们怕我们如果没有成就，别人会贬低我们家，我们这个家。我们怕我们，甚至基督徒，我怕什么？我们怕如果圣经不熟啊，我们没有祷告的，听起来不是像人家说一个字叫做属灵，就是你讲出来祷告的话，哇，很像牧师在讲的，甚至很像圣经在写的那个诗篇。我觉得你这个人都有在读经那种祷告，要不然人家叫你祷告就不要啊，你叫他的啊，不要。其实不是，我们怕别人觉得我们信得不够虔诚，讲出来不像在祷告。所以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怕人怎么看我们，怕我们自己表现得不够我们自己所想的，这样子呢我们会觉得失望，觉得没有面子。所以这一切呢，这一切最主要的还是怕人比怕神看我们来的严重。所以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呢，我就更能够体会到在那一本书中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每一个人呢就像一个空的杯子，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空的杯子，准备要装什么？ 要装更多别人对你的看重，尊敬你，人家被你的称赞，人家对你的关注，人家觉得你这个不错，能力好，书念得好，长得漂亮，长得英俊，哦，家里小孩子教得好，哦，你们这次搬到美国过得好，很多的这一些都要来充满你原来那一个空的杯子，好让你觉得怎么 feel good， 你自己觉得好。更重要的，我们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杯子要装的，就是爱。你希望能够被爱，被人所爱所称赞，人家对你的称赞，人家对你的肯定，人家对你的满意，你成为一个很 popular， 一个众人喜爱的人的话，这样那个杯子呢才能够呢感觉被装满。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都要去问自己一件事情，多少的时候从你小到现在，你慢慢你会去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当你把所有很多的事情寄托在哪一个人的身上，或是把你最大的期许跟信任放在哪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到最终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真正有从那个人身上得到满足吗？得到一种依靠，一种平安，好像一种永远的可以信靠的这样的结果，也都符合我们的预期。你的爱也都因为你所敬畏，你所害怕，你所担心这一些人，不管他们怎样，这一些人对你的种种的看法，你那个爱的杯有都被充满吗？所以这一个问题要留给我们自己去思想。但是最终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来看到这个经文，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经文讲到，当上帝要应许给这一些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后呢，大家开始经同样这一批人哦，一样这些人都经历上帝的神迹，也都看过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也都眼睁睁的看到他长期奴隶这一些犹太百姓的这一些埃及的士兵马车，他们是怎样当这一些以色列百姓走过红海之后，他们也要在后面追着他们，却完全被大海所淹没。上帝做的那一件事，这些人都看过，但是才昨天的事，大家就开始对神怎么样打叉，就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我们需要他为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满足我们，这一位上帝他们就觉得不值得依靠。所以开始有什么问题，开始有什么问题，开始有对自己人开始怀疑起来。怀疑什么呢？你看众人彼此开始说，在十三章四节他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呢，走回头路好了，回去当奴隶，回埃及去吧。意思就是说怎么样，给上帝一个耳光，轻看上帝的作为，把它否定掉。啊，原来那个不是上帝啦，那个上帝大概只能这样子而已，他没有办法继续救我们，帮助我们，照顾我们。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没错。人常常在患难当中，或是呢，等了一段时间，没有，觉得好像这个信仰跟我没太大的关系，我们就放弃了，可有可无。礼拜天啊，算了啦，我以前的那么傻，礼拜天不好好睡觉，还去教会，哎，从今以后我看也不用了，跟我们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扯不上关系，也帮不了忙。来吧，我们还是过我们自己的日子，就是在这里。所以那一些成千上万的犹太的百姓要叫他们的那个领导做什么？带我们回去，来错了。结果这些人是敬畏神的人，就成为什么？敬畏人的神，就很怕人，大于怕神。上帝讲一句话，东，大家想一想，你看这些人，我如果不往西啊， 照他们意思，我会被杀死，我会对他们每个人吐一个口水就把我淹死了。开始怕人大于怕上帝。我们在一个信仰的路上，在一个跟随我们的创造主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路上，很容易这一个现象就成为我们的挑战。怎样？连摩西、亚伦都跪在他这一些百姓上面面前，怎样？就表示呢，这一些人呢，本来是很敬畏神、充满信心的，我们的神真是救我们的神。可是当大家呢开始生气的时候，他们马上赶快跪下去，怕人。所以我们是谁？第一个我要回答的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经文呢都可以找得到。你们看33节最后几个字，拿起今天的经文看第33节，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是谁。他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了。上帝应许我们进迦南地，他说上帝，如果我们相信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表示所有的行星月亮地球，所有一切的你看得到的星球都是他造的，结果我们反而觉得他没有办法帮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带领我们进到这个迦南美地。他已经说好，就是要给你们，就是往那里去。可是大家生气的觉得不要。这个时候呢，众人对于神的敬畏就反而变成害怕人。所以我们是谁？我是谁？我就如同蚱蜢一样，我看到困难我就躲起来了。我就像蚱蜢一样，我以前本来是会跳的，可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很多的挫折经历，我们变成一只，不是只有一只蚱蜢，而是一只完全不会跳的蚱蜢，失去能力本质的蚱蜢。弟兄姐妹，要回复蚱蜢本性，要回复他本来那么有能力的双腿可以跳跃，让我们生活可以真的在神的祝福当中、带领当中，走在他的道路当中，可以自由释放，享受跟他永恒的关系，就是要回复我们的本质，看见我们跟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就像蚱蜢一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再一次看见我们自己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有荣耀的，是神的儿女，这个是神一再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我们每次讲经文，我们说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道就是神，我们念到这个经文，就是上帝此时此刻在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第二点，神是谁？我们常常把神，就像这一些人，就看到神的大能，经过这个拯救，看到那个神迹奇事，大家就唱歌跳舞来称赞这一位神。当他们遇到不顺的时候，他们就叫摩西、亚伦他们的领导把他们带回去埃及，回去过旧的日子。所以神他们所认识的神，认为的神，即使是宇宙当中的一个神，表示他们觉得有很多的神，这只是其中一个神。所以他们甚至在找不到摩西的时候，把每一个人的金子戒指脱下来，然后去融成一只金牛，他们觉得拜那一只，就是那一只牛就是神，或许可以带领他们，为他们的前途开路。人很容易用自己的方式拜自己觉得可以拜的，相信自己可以相信的，害怕人大于害怕神。但是圣经却是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如果打开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神起初创造天地，所以是唯一的神，宇宙的神，独一的真神，真正能够引领我们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的神。第三点，他们是谁？就是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常常会害怕，我们不仅没有真的用这样害怕敬畏的心来敬畏上帝，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心反而来敬畏害怕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你回到33节刚刚那里，你就会发现他们是谁。哇，别人都很伟大，比神还伟大。他们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伟人的意思就是巨人的意思啊，巨人。他们是伟人的后代，巨人的后代。所以跟他们比起来，他们是神啊，我们是小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我是谁。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本来就会跳的蚱蜢，我们本来就是跟神的关系就如同家人亲人的关系，子女的关系。我们要回复这样的关系，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宇宙创造的真神，而不要来害怕旁边的人，旁边的这一些看到别人是巨人，看到我们变成蚱蜢，不对的。我们真正的是巨人，因为巨人的旁边有一个更伟大的巨人，永远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的道路，我们的拯救，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就是今天要来与我们同在的神。最后我来分享一个例子，在圣经当中，有记载着耶稣的门徒叫做彼得，最得意的门生，跟着耶稣进进出出，与他同住，与他同吃，看见他不管是教导、医治疾病的，行各样的神迹的。圣经记载，最后耶稣被罗马兵丁抓走的那一刻，这个彼得，这个得意的门徒，躲着旁边远远的，看到他老师被抓。然后呢，旁边的人说：“诶，这个人不是那个人的这个学徒吗？门徒吗？”他说：“不是，不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他。”然后就赶快跑了。诶，跑到旁边的时候，在那边考我，又有一个人说，一个旁边的人说：“诶，你的口音听起来就好像以前我听过啊，你都跟他一起了。”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是，我根本不认识他。”然后就赶快跑了。最后一次呢，又讲了同样的话，被人家认出来了。你看，当众人都对你有另外一个看法，当众人都指责这一个你所信靠的那一个耶稣，你的老师，大家都说要指责要抓他的时候，这些跟随他的人，原本敬畏相信充满信心的人，怎么样？选择害怕，选择因为人会把我吞掉，太可怕了，我不能得罪他们。今天神反而再一次用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做法来对待这个门徒。如果你继续读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你就会看到这一个三次否认他的门徒，这一位大弟子，耶稣只有跟他讲说，怎么样，叫他喂养他的羊，就是好好的照顾我这些相信我的人，你是大弟子，好好照顾他们，以前的账免了，耶稣原谅，选择原谅。耶稣的思维，我们上帝的思维，总是跟我们的想法出其不意，完全不会一样的，因为他是神，他是充满爱的神。我们有时候宁愿去分享说，哦，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去中国做宣教啊，我们这个教会有哪一天呢，要去非洲啊做医疗宣教啊，去帮人家免费义诊啊。可是我们却不敢跟人家呢，却不敢甚至不愿意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耶稣。因为我们怕跟人家讲我们的信仰，你的邻居还会跟你瞪白眼。我们会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很没有面子，我们甚至会因为信这个教呢，反而觉得我们的人际关系啊，会让我们觉得不是很受欢迎的人。我们甚至宁愿来跟人家讲很多呢，就是教会的事情或是教会的活动， 但是我们不敢去分享信耶稣这一件事跟这个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再一次希望借着这一个经文，今天借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所要应许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来敬畏这一位上帝，充满爱恩典饶恕的上帝，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从现在开始要赐给我们的是流奶与蜜之地，说要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的。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去哪里的道路？迈向永恒的道路，有永生的道路。而且我们当众人选择来藐视不信上帝，拒绝相信他的作为，不要来认识他，否定他的神性，与其这样子，众人在选择藐视的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更多的、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神的作为。所以，以这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我们对所有一切的事物存着怀疑、恐惧，为我们的明天的日子，甚至我们后面的问题，我们担心疑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最大最大最有力的方式，就是以信心，对上帝的信靠来面对我们每一件事情。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唯有用信靠相信的心，才能够克服所有一切的这一些不确定、忧虑跟恐惧，再一次用我们的信心，才不会把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上帝，把他的能全能变小。当我们敬畏人大于敬畏神的时候，神就越来越小。当我们更多的信心来跟随，来专注在他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的神就成为全能的创造主。